好，我们再次回到信仰方程式系列讲座的现场。这一系列是在探讨救恩学的基本原理。在第一讲当中，我们用以赛亚悔改归主的经历作为范本，讲到要看见上帝，并且必须得看见上帝，那是信仰的第一步。我们要看见上帝的良善，在王睡去的那一年看见主，看见基督作为祭牲被举起来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步骤，第二步就是与看见上帝对照，要看清自己。看见上帝的荣耀之后，便有光照出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的罪。还是回到上一讲的故事，如果带着圣经再读一下这段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以赛亚真正悔改归主的经历。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其上有撒拉弗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这是在描述圣殿，在圣殿的入口处，两侧各有一根巨型梁柱。看见上帝之后，现在到了第二个步骤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是上帝的良善引人悔改，但要想得救，我们还需要进入另一个崭新的视角。想得到新生命，就需要认识到之前的生命或者叫救我当中有什么错误，并且渴望得到变化和更新。上帝绝不会强迫人转变信仰，我们要自己敞开心扉，换而言之，要有一种心灵的顿悟，看清自己的真实的现状。当然前提是先看见上帝。认识主之后，我们看到他的圣洁和良善，对比之下才相形见绌，看清自己的问题。我很小的时候有这样一段经历，四岁左右时，我和父亲在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南部，父母在我三岁时离异，那时是我和父亲、哥哥、继母还有继母带来的一个哥哥一起住在南加州。我对这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，家里客厅的楼梯口，父亲卧室门外放着一台擦鞋器，铝合金的发动机包着一层毛茸茸的外衣，一边是红色的转轴，另一边是黑色的转轴。酒店和一些公共场所门口也经常能看到，踩下按钮，毛茸茸的转轴就开始旋转，把鞋放到下面，出来时就会变得锃亮。机器摆在大厅，每天早晨老爸去上班之前都会走到那里，踩下按钮，擦鞋器就会日日日开始旋转。擦好鞋之后再踩一下按钮，他就出去上班了。我对这个东西非常着迷，它转起来很厉害。一个周日的清晨，年龄最小的我那天比别人醒得都早，我来到大厅，太安静了，所有人都还睡着，没人陪我玩，一个人玩点什么好呢？于是我来到擦鞋器前，坐在地上按下按钮，它开始我试着用手去挡刷子，可它的力度很大，我的手那时还没多大力气，根本挡不住。我把它停下，再打开，再停下，突然又有个主意，既然是擦鞋的机器，为什么不帮老爸擦擦鞋，给他个惊喜。于是我悄悄溜进老爸的卧室，他还在呼呼大睡，鞋就在床边。我把他的鞋拿出来，我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回到外面，关上门，我看看擦鞋器，再看看鞋，又想到还得用点鞋油才能擦得更亮，好，去找点鞋油。我又溜进卫生间，以前好像见过，知道那里的水池下面放着几盒鞋油。我特意拿了一盒黑色的格里芬液体鞋油，再回到外面，在擦鞋器前研究了一会儿，打开鞋油盖子，我居然清楚地明白，黑色的鞋油应该放到黑色刷子这边，而不是红色那边，但却并不知道得用一种特殊的小装置把鞋油放进鞋油盒里才行。我直接大方地 挤出很多鞋油抹到黑色的刷子上，然后打开了机器。显然是因为我把鞋油全都倒在了一侧，而且倒得太多，导致刷子完全失去了平衡，擦鞋器开始弹跳，就像一台失控的洗衣机。紧接着大大小小的黑色油点源源不断地从刷子中甩出来，四处飞溅。其实这个过程一秒钟都不到，但场面挺吓人，机子不停的，黑色的鞋油顺着大厅的房顶喷到对面的墙上，画出一道黑色的弧线，当然也同时落在了洁白的地毯上。我赶紧关掉了机器，可惜显然还是太迟了。我四下看了看，自言自语道，还是回去睡觉吧。肯定没人看见我。可能小时候我们都曾经企图隐瞒甚至撒谎，反正没人看见，没人知道是我干的。家里的小孩子不止我一个，还有哥哥和继母家的兄弟。我溜回卧室，爬到床上，假装继续睡觉。时间过得真慢，我安静地躺着，等着爸爸起床。只要老爸一出卧室，马上就能看到一片狼藉的现场。他终于出来了，我听到，
是谁啊？是谁？
他气得大吼，
然后就喊，道具。
这是我父亲叫我的小名，真奇怪，为什么直接叫我？房间里还有另外两个男孩，女佣也有可能，谁都可能是罪魁。我躺着没动，心想，反正他没看见，就不可能知道。老爸打开门，阳光也冲进了房间，他喊，
道具，起来。
显然这次他是真的生气了，我假装还没醒，干嘛？
他喊，给我出来。
我拖着脚步来到大厅，他问，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要讲实话，可是如果开头撒了谎就很难回头。再一想，反正没人看见，要是说实话我就惨了，于是小声嘟囔，不知道。老爸说，我再问一遍，知不知道是谁干的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说，好吧，好，现在我要揍你，直到你说实话为止。大厅正当中放着一条长凳，他坐在那儿，把我揪过来，可惜当时还没有儿童保护法。他用力拍打我的臀部，我哭着喊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但挨揍之后往往防线会被武力击溃，是我，是我。老爸让我站起来，我还在哭。他说，我揍你不是因为你闯祸，而是因为你撒谎，现在先去把脸洗干净。我抽噎着走进卫生间，我必须得站到一个小凳子上才能看到镜子。当我爬上凳子，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，我看到一个大花脸，到处都是黑点，鞋油不光溅到了墙上，也溅到我的脸上。刚才我就是这样花着小脸看着老爸，然后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我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当我来到阳光之下，走进卫生间，便有了全新的视角。我得说，祸灾，我死定了。人们能在上帝面前隐瞒什么吗？上帝不仅知道你做了什么，还知道你为什么做。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貌，而上帝是看内心。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与上帝的荣耀相形之下，在主的荣光照耀之下，我们会看清自己，看进自己的心灵深处，然后才明白，我是罪人，我需要洁净，需要这个生死攸关的机会。大家知道，圣经中有很多经文都谈到了光，可以读几个例子，哥林多后书4:6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光，看到上帝的荣耀，在王睡去的那年，我们亲眼看到了耶稣是何等圣洁，何等良善，相形之下，我们才看清自己是何等自私。因此悔改归主开始于看见主，接着第二步就会看到另一幅全新的画面，那是最真实的自己，那未必总是美好的画面， 但却会引领我们开始为自己的罪而痛悔。圣经中有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，请翻到撒母耳记下，这是撒母耳记下中的第十二章。我并不是要挖掘污秽罪恶的细节，相信在座各位只要稍微有点圣经基础知识，都会记得大卫曾经犯下一个可怕的致命的错误，就是和拔示巴行淫。更糟糕的是，对方是有夫之妇。随后在大卫王精心设计之下，拔示巴的丈夫也是大卫的朋友，著名的勇士乌利亚惨遭毒手。因为拔示巴怀孕，大卫王狠施毒计，让乌利亚在对亚门人的战役中白白丧命。上帝派先知拿单去见大卫，大卫不仅是王爷，兼任誓师的职责，相当于最高法院的法官。拿单呈上一个疑难案件，请大卫权衡决断，于是王认真的听审。第十二章一节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有个案子，请王帮我决断。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这是第四节。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，这是全部的案情陈词。大卫王听到这儿，几乎能想象他被气得眼睛冒火，脖子上青筋暴露。经上说，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罪无可赦，论罪当诛。原文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圣经中这段文字就像是史记，先知拿单的目光直盯着大卫王说，你就是那人，你就是那人。大卫如此迅速地判断出故事中的妇人所犯的罪，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多么恐怖和残忍。罪往往会狡猾的潜伏，隐藏在暗中，即使刚开始只是容忍，渐渐就会紧紧抱着罪不肯松手，这是潜移默化的过程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。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竟然借刀杀人，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既然如此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接着还继续指出大卫王的行为是多么的卑劣可耻。大卫听到这些，到第十三节才终于痛悟，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圣经中关于悔罪的内容，最沉痛的悔悟是哪段经文知道吗？诗篇五十一篇，大卫王的心声。当然这是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写。大卫犯罪后忧伤痛悔地写下悔罪诗之前，圣灵回到他身边，甚至他写道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但在他真正悔罪认罪之前，必须先看清自己。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步，必须得学会通过上帝的视角看清自己的现状。人常常会犯的一大错误，就是总是习惯于用自己度量自己，拿自己和自己比。但保罗说，那种比较并不明智。基督徒应该跟随谁？基督徒不该是基督徒的追随者，基督徒不该是一众教友的追随者，基督徒应该只追随基督。因此我们最终都要按照基督的形象，在基督的荣光反照之下看清楚自己，再去和上帝的良善与恩慈相比较，进而忧伤痛悔。下面要分享的一节经文，格林多后书七章第十节， 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，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因此敬虔的忧愁会生出痛悔的心，引人最终得救。在信仰的方程式中，一定要整理清楚救恩学序列的顺序。最重要的前两步骤分别是：一、看见上帝；二、要看清自己。也就是通过上帝的目光审视自我，清醒地明白自己的严峻形势。圣经当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帮我们看清楚，比如约翰福音12章3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当然还有约翰一书1章7节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其实今天谈到的第二步，看清自己，并非必须是一次性完成，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记得吗？保罗说，我是天天冒死，因此可以推论他也在天天醒察，否则只要死一次就到头了。我们每天都应该像保罗说的那样自我醒察，哥林多后书13章，你们总要自己醒察，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。我们要每天把自己和基督对比，自省自查，我有没有更像我的夫子耶稣。结果往往会发现自己需要降卑，需要让主来洁净，然后才能变化更新。比如彼得，我爱拿彼得举例子，是因为他说话时常常不经大脑脱口而出。彼得在任何情境下总会跳到风口浪尖，大喊让我来，也不管是否明白要迎战什么。他真的是高估了自己，他需要学一学谦卑，学会认清真实的自我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一个的问他说，主，是我吗？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，拉比，是我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即使其他的11个人并没有出卖主，耶稣仍预言剩下的这些门徒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彼得骄傲地站起身，信心满满地夸口，就算是让我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说这话时他非常真诚。经上说，约翰跟着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，而彼得，这应该是马可福音14章54节，经上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。可以在这里做个标记，很多人都说我要跟随耶稣，但我不希望别人注意到我在跟随耶稣，所以我想当个秘密的基督徒。知道吗？不可能有秘密的地下基督徒，或者是秘密毁灭你的基督教信仰，或者你的信仰终究大白于天下。彼得只是远远地跟着，似乎是跟着拿荆棘冠冕嘲弄耶稣的人群，他希望没人注意到自己。当时是晚上，他只是密切留意事态。我爱耶稣，但还没爱到要和他同受屈辱。因此当耶稣被抓到公会的审判厅，彼得只站在外面，坐在参与抓捕耶稣的暴徒当中，坐在大祭司的使女和护卫中间。后来因为火光照亮了他的脸，他的身份几乎被曝光。很多人见过彼得和耶稣在一起，于是说，这也是他们异党的，你的装扮明明就是加利利人。经上说，你难道不是他们异党的吗？彼得怎么说？我吗？我从没见过这个人，不是我。不妨再回去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34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但当使女说，你和耶稣是一伙的，第一个使女质疑时，他说，我不认识他。不久又有人质疑， 我几乎能断定你的加利利口音抓耶稣时你也在场，你就是拿刀砍了马勒古耳朵的那个人。彼得说，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你认错人了。他轻轻吹了吹面包，想要更深地隐藏自己的样貌。但那个人并不罢休，继续指证，你骗不了我们，你就是耶稣的同伙。经文怎样记载的？马太福音26章74节。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他第三次不认主时，竟然加着赌咒和发誓，你们以为我也是基督徒吗？我能证明我不是。听着，我要是说谎，就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如此这般的发下毒誓，他一连三次不认主，这应该给很多人带来希望。常有人问我，刀格牧师，上帝还会赦免我吗？我曾经赌咒自己绝对不会接受耶稣，我是不是亵渎了圣灵？或者有人问我曾向撒旦起誓，我需不需要信守诺言？我说不用担心，彼得不也发咒起誓的说自己不认识耶稣吗？但耶稣已经赦免了他。彼得刚刚三次不认主之后，经上说历史即就叫了。在一版圣经注释中，这里提到，与此同时，士兵的一拳打在耶稣脸上，耶稣再次抬起头，目光刚好穿过廊柱的间隙，看到外院的火堆旁边聚集的人群，他看到了彼得。耶稣看着彼得，彼得在这边刚刚发咒起誓的不认主，一扭头刚好迎上耶稣的目光，而那目光中充满了慈爱和怜悯。紧接着他便听到了身后公鸡打鸣的声音，这是第二遍鸡叫。然后突然他回想起耶稣的预言，也正在二人的目光相遇的瞬间，又一拳打到耶稣身上。彼得猛然醒悟，意识到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我竟然根本不了解自己是怎样的人。注意，他可不是普通的基督徒，而是教会的领袖。他自以为了解自己，自以为很忠诚，自信这件事儿一定得谨慎再谨慎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最稳妥的方法就是，如果我们以膝盖为支点，肯定不会摔得太远，不是吗？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在主面前保持最谦卑的心态，明白我们自己是无助的，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彼得真正的畏罪痛悔时，哦对了，经上还提到他三次不认主后就出去痛哭，他的信仰经历跌宕沉浮，他很可能独自返回克西马尼园。在耶稣曾极其伤痛恳切的祷告，汗珠如大血点滴落之地的附近，他把心彻底的交托给主，并祈求上帝的赦免。我之所以相信彼得已经得救，是因为耶稣让天使传达通知时吩咐，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，我已经复活了。彼得以为我已经偏离得太远，到了不可赦免的界点，上帝不会再原谅我。但主说，我听到了你的祷告，你的罪已赦，我仍爱你。彼得出去痛哭失声，彼得真正改变的关键是什么？他必须把自己和耶稣对照，他看到了上帝的良善，耶稣的圣洁，也看到自我的骄傲和软弱。一朝发现信仰不再受公众欢迎，自己竟如此轻易的放弃、否认、拒绝主。好吧，还有几分钟的问答时间，关于今天的主题，从谁开始呢？有疑问吗？啊，那边，米歇尔。
说到上帝的光照亮我们，它是一下子全照亮，还是分层次的照亮？
问得很好，请大家打开一节圣经经文，彼得后书1章19节，经上说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星辰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，光从黑夜到清晨会慢慢增强，越来越亮。比如孩子小的时候，大人不会教他们很多大道理，你很清楚有些东西孩子根本无法理解，没人会和很小的孩子去解释家里的账单和困境。 只会给他几块钱零花，随着年龄增长，零花钱的额度也渐渐提升，承担的责任也更大，不需要给小朋友讲什么国家政策，各国政府之间的种种诡谲的斗争，他们长大后自己会慢慢认识世界，也不需要给很小的孩子讲解初步性教育，只有最简单的东西和方式，不超过他们自身的承受力，才能帮他们一步步长大。上帝也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我们，他很清楚，当我们重生时，就像新生的婴儿，刚开始只能喝奶，我们要爱慕纯净的灵奶，但也要努力的成长，如果总喝奶就没法长大，必须慢慢学会吃干粮，生命之粮，也就是要循序渐进，上帝会按我们成长的阶段不断的揭示新的亮光。有些人已经成为基督徒多年却仍然只喝奶，或者成为基督徒多年之后还只会爬不会走更不会跑，这样很危险，他们的灵命健康堪忧，所以没错，有不同的层次。很好，谢谢你，还有问题吗？啊，请讲。
道格牧师，怎样才能确定自己已经变化更新了？
又是个很不错的问题。如果你前来救光，把自己降服于主，如何知道你的生命，你的品格已经确实经历了变化更新的过程？圣经中罗马书12章经文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的心意需要变化更新。耶稣说，最终要凭着果子认出他们。我想到一处是以西结书，这位先知仔细列出了一些变化的标准，应该是第18章，以西结书18章21节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至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。因此先知提醒我们，也要争取得到这些确据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以前做过的事以后不会再做，至少会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。若看不到任何进步，就该反思自己是否在变化更新。好吧，今天只能问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们一起学习，希望下一讲我们还会聚到一起，共同分享。